今天是2025年10月6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在这儿呢，首先祝全天下的好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日股都涨疯了，这一开盘就奔1000就去了。现在呢，刚才爬上了2000点，涨了这么多啊，涨了4%几，现在还在调整，大概是1900多。另外呢，川普一看这边也定了啊，这个呢已经确定啊，他有一个准日子到日本来访问。那说到大家都等着呢，那今天早晨我这儿的今天早晨美东时间晚上6点什么情况？结果川普在最后期限的4分钟前发了一个帖子，等于现在加沙关于一些细节的谈判还在推进，目前看呢还在正确的轨道上，这件事儿没吹啊，这件事儿呢原则上都已经同意了，现在双方在讨论具体的细节，这件事儿越来越逼真了。那这件事儿搞得有模有样的，川普那诺贝尔奖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人家左派搞的这么一个东西，这里边的价值观和你们这帮人也格格不入，你干嘛非要让人家给你发这个奖呢？现在呢时间越来越近，今天是第一天吧，今天进入诺贝尔发奖周，今天是化学奖。那这个和平奖呢，各路专家的评判得奖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那说到贸易战，摩根大通今天发了一个报告，这报告挺吓人的。那下个月大概要在11月份吧，最高法院将裁定川普这场关税战是不是违宪。下边的贸易法院判川普违宪，到上诉法院照样判川普违宪，那现在打到最高院会不会判他违宪呢？摩根大通的判断是判违宪的几率高达80%，哦，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啊。最后说是中国方面的新闻，那现在这黄金周还没结束呢，结果人日呢连发了5篇文章，什么意思呢？告诉老百姓，不能因为你个人感受不好你就否定整个的经济形势。那估计大家过节凑在一块儿全都骂街呗，他在这儿呢，哎，他给解释了一下，今天呢也正好跟大家聊聊，说中国经济不是崩溃吗？怎么现在还不崩溃啊？以前跟大家说过这方面的我的观点，今天呢咱们也顺便跟大家聊聊。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从台湾开始吧。说两句国民党，有台湾的朋友问我说，这次中共会不会干扰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呢？这次会干扰吗？那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答案。你把那问号去了，换成惊叹号，这件事儿呢就说对了，肯定干扰。那下边呢就问题就是，那中共他中意的人选是谁呢？答案是看中天。看中共长期豢养的那几个名嘴啊，一般蔡正元啦、邱毅啊、什么郭正亮啊，反正就这几位吧，你就看他们在捧谁，他们在支持谁，谁就是中共这次特别中意的那个目标。包括大家随便看看什么中天网，上 YouTube 上看看中天的那个频道，上边全是郑丽文。所以说这次中共中意的人选就是这个郑丽文。当然到目前郝龙斌等人也都看出来了，这么明显他们作为当事人能看不出来吗？如果再跟着辩论，那等于就是按照中天等红梅给画出来的套路再随之起舞，越辩越不行。所以说现在人家反应过来了，拒绝配合。可见呢，就是在国民党内部，在中共眼里也有远近亲疏。从这个角度上看，越是被这帮名嘴、被中天他们撕咬攻击的人，反而是这个听话的国民党内 比较不听话的一派。整个国民党那是很听话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百年大党，当年孙先生老蒋公小蒋公创的这个党，到今天沦落到这么一个奴颜卑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剩下的这么一个老迈的这么一个党，我也不知道怎么混成这样了。哎，这里边也有相对不太听话的。所以说大家注意啊，这里边呢不太听话的大概就是郝龙斌他们这几位，然后呢比较听话的那大概就是郑丽文张亚中他们这几位。这两天张亚中看着火力全开，他大概不像啊，他是个体制外的孤魂野鬼，是这么个状态了。所以说说到这盘局呢，也在检验中共的渗透能力。面对着一个已经被渗透成筛子的国民党，最后如果被这个保持一定距离有自己一定主见的郝龙斌所拿下的话，那说明中共对国民党的主体他还是没有完全能把握住。说到策划这一局的主管官员，毫无疑问要摘帽子，要滚蛋，要拿下，什么宋涛之类的，这次要负责任的，这次那是要出事儿的。由此也可见，如果这次连这么软弱一直跪着的国民党你中共都搞不定，那像什么中间派甚至什么民进党，那你就更不用做梦了。所以说说到这一局呢，我看有很多台湾可以讲吧，算是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没人报道这次国民党的这点烂事儿。可是你要仔细琢磨，就在这帮人里边也分三六九等啊，共产党呢在里边也拉这个排斥那个，他也有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说这次呢咱们就看他这次的结果，如果这你都做不到都得不了成，那你拿下整个台湾你在这想啥呢，这还是有问题的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先看股市吧。现在涨了多少？现在已经涨了2058点，涨了 4.49%。 哦，像这一天，昨天多少来着？457769，昨天给定的这个历史时刻嘛，现在是47827。你说这东西有用吗？这东西是有用的。这就是市场给高市早苗当选所报以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对他新一任的班子新一任的政府报以了一个非常正面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大家非常看好这一点啊。投资人，因为在日本玩股票的人是很多的呀，在中国原来我看了一个数据，你别看那散户上千万怎么怎么样，大概不到 8% 中国人掺和这点事儿。美国大概有将近有50以上，应该是一半的美国人以上都有参与，在日本大概也得有40%以上。所以说等于是这么多的民众拿真金白银给高市早苗的当选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当然很令人激动的呀。那日本高市看了以后自己也会感到非常的激动和欣慰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我们昨天节目里判断的是一样，实际上很多专家一开始就预料到了日元开始跌，然后日股大家都今天想憋足了劲就一开门肯定是大冲，结果果然上演了这一幕啊，涨了2000多点，这是非常惊人的。这是内部报以掌声，外部呢川普呢已经定了10月27号到29号准日子访问日本，在 APEC 之前。那现在当然还不知道高市会不会去 APEC， 来得及吗？你这儿去然后就马上就出访，我认为去的可能性其实倒不大了，哎，所以说呢提前到这儿来一趟，也就是在高市就任首相2周后来和他会面。加起来3天的时间啊，川普干这8-9个月3天的时间，这可不容易，这已经是英国的待遇了，他在英国待了3天啊。而且高市的刚刚胜选，美国几家媒体的报道，川普政府将决定对丰田本田等汽车制造商实施关税减免，现在正在计划啊，将这么做。目前到什么程度呢？计划已经搞完了，现在在审议阶段， 现在还没有正式落地，但这件事儿呢已经出模样了。如果这个政策最终通过，那生产或组装已经在美国有布局的车厂，说的就是丰田和本田，可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那你说降关税非要在美国生产的，那不是，你只要大厂在这设厂，其他的产品也沾光，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你看了没有，这石破茂和原来那个他斥责他那个谈判代表要了那么长时间都不给，这高市这一上来也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先给你个糖豆吃啊，这马上就给好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是内外都有掌声。那光掌声没用啊，你得过日子呀。那、啊、朝日新闻的报道，早高市开始组班子了，最主要的呢就是秘书长、总务会长啊，然后呢是什么由现任总务会长麻生派的铃木俊一出任下一步的干事长。干事长什么意思，我理解大概应该就是秘书长的意思啊，就应该是秘书长的这么一个意思了。你看在我们新西兰这边、澳洲这边呢，大概是两方面，一方面有党魁，就是现在他这个总裁，还有一个党主席，那个党主席就管募款啊，搞平时的一些组织工作啊，你比如说开个会他后边安排等等，就是个秘书长，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角色。这铃木谁啊，铃木是老麻生的小舅子，麻生是他姐夫，就这么个关系啊。那现在商量什么呢，现在商量能不能由老麻生出任党的副总裁，现在为这件事正在讨论，明天将敲定党内的高层人士为新班子组成再做准备，先把党内的搞定，然后再敲内阁的人选，他得搞一党中央啊，然后那党中央一块儿再商量啊，谁下边当哪个部长哪个部长，大家才能一块儿讨论这件事，这很重要啊。铃木要是当了他的干事长，也就等于是高市对老麻生这次的支持投桃报李，这次呢老麻生通过他巧妙的运作，让茂木敏充和小林英之在第二轮全面转投了高市，还少几票，那几票是从林方正那边飘过来的几票，他的主体都投给了小泉，但也还是有几票跑到了这边啊，当然无关紧要，但是也说明因为基层的呼声太高，它是压倒性的优势嘛，等于在林方正那边有很多人也看不过去了，把票也投到了这边。嗯，都不意外，这个都不意外了。他现在呢让人意外的是，他在他的就职的有一个记者见面会上，他专门讲，也就是原来安倍派的那些人士他可能要用，这原来都是他的同事，都是他的哥们儿，所以说他要用。什么概念呢，你说原来涉及到黑金的那些人，你比如说没有被判，法律上查了半天没事儿，党内呢有一个道德委员会，然后他们在那儿呢也都做了自己的解释，大家也都认可，特别是这些人没事儿了嘛，回去又参加了选举，然后人家还胜选了，老百姓呢又认可，那这些人我凭什么不用啊。啊，他昨天专门讲的这个，那在这里边呢，那位秋生、田光一等等这些人，原来都是安倍派里边的大将，也是相当有能力的这些人，他是要用的啊，这是他是要用的。所以说现在呢，高市组班子，这没有什么特别出乎意料的一些东西了。说到下一点，有日本讲呢，平时我们说到 GDP， 前两天这不是说到台湾啊，终于微微的超过了韩国，当然韩国和台湾都超过了日本。结果有日本的一位朋友呢不高兴了，说你不能拿台湾的 GDP 和日本这么比，然后就认为日本好像落后了，他说这样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他同意我的话，专家讲嘛，日本经济这是个超级老大难的问题。它里边好的坏的都裹在一起，新病老病交织在一块儿，这东西谁也没辙， 谁也离不开谁，你一动这儿吧，那儿立刻就出事儿，反正这个是非常难搞，谁也没办法。日本的人口是台湾的五倍多，需要这个老人的人口也是台湾整个人口的 1.5 倍，老人是台湾总人口的 1.5 倍，台湾的高龄人口占总人数大概是 18-19%， 日本早就超过 30% 了。所以说他讲呢，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不好干啊，高市也不好干了。说到日本呢，昨天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今天就不多说了。在这儿呢，我提前啊，我得做一个声明，高市早苗啊，不是苗嘛，我可不是苗粉，你别看我他当选我很激动很高兴，但我不是苗粉。说到之前我们聊到日韩，我们支持岸田，支持尹锡悦，特别是尹锡悦，我为什么支持他？我支持他搞日韩关系。原来因为那点的历史问题，日韩之间也是鸡吵鹅斗的，也是风波不断啊，动不动就切手指头往人家日本大使馆里扔，自焚的都有啊。那在尹锡悦这种开明的大胸怀的主持下，日韩人家搞到一起去了。特别是看到尹锡悦原来跟美国关系在那个文在寅的治下那也完了啊，最后在老尹的这种大胸怀的举动下啊，到白宫去，到国会去讲话，然后到白宫唱歌，跟拜登互动啊，各方面确实是我是给予高度的赞赏。在韩国这么多年的政坛里边，这么大格局的，我是第一个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韩国总统，这当然要鼓掌了。当然后来他这个戒严我是严厉批判。当时呢有一些观众说啊，达康你这个叛徒，你这自己人吗？你怎么还批判？那你说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为什么要那么干？当时是非常批判的。对高市早苗也是一样，我们支持一个领导人，一个政治人物，不是拿来跪拜的，拿来供着的。他没当选之前我们大家支持他，一旦当选我们的责任就是监督他，我们就是评价他，点评他。所以说呢，我当然希望这位女将能够带领日本走向成功，但是呢我也会认真的尽我所能点评她的所作所为，认为有问题的毫不犹豫尖锐的批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哎，这么大岁数了，我已经不粉任何人了。其实我和我们观众的很多朋友都一样，我们不是跪着的，我们都是站着的，平等的面对这些政治人物啊。所以说呢，还有些还什么这粉那粉的，您先站起来再跟我们说话啊，您要在这儿还跪着咱不好聊啊，我看不见你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嚯，这昨夜今晨俄罗斯呢向乌克兰发射了50枚导弹加50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进行了多处发动的袭击，现在目前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多个地区供电中断。而且呢，他这次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在乌波边境，在西边，在利沃夫那边，好像有一个大的工业园区让他给打着了啊，火灾起来了。当时呢，让波兰也宣布进入了战备的状态，因为离波兰太近了，大概也就十几公里、二十几公里了。那立刻还以颜色，乌克兰呢也在今晚对俄罗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这规模有多大，他保密工作做得好，但是呢莫斯科那边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有部分无人机已经抵达了莫斯科郊区，那个马达声都已经听见了啊。而且呢有一部分是奔克里米亚去了，有导弹有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现在只能这么虚着说受创严重，具体战果咱们得明后天了。另外呢，他们攻击了俄罗斯叫夏诺夫哥罗德州的叫克斯托沃这个大型的炼油厂，它是俄罗斯五大炼油厂之一，也把它给打炸了。说到俄罗斯的油荒， 那天讲说到粮站，粮站到莫斯科大概有200公里吧，现在已经蔓延进莫斯科了。莫斯科现在加油限制每辆车一次只能加10升油，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还不一定有呢啊，有的油站挂着大牌子就没油了，现在已经油荒，超过 40% 的汽油和柴油现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已经没有了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下一条新闻，普京跟川普放话，直接对记者讲，如果川普提供乌克兰战斧导弹的话，那我们的关系就会被摧毁。你要真给这个，咱们就完了。那美国这边怎么个回应呢？路透社呢写了这么一篇报道，这立刻就有反应啊，说尽管川普和副总统万斯有意向，但是因为现在库存大多被美国海军和其他的军事用途的承诺所占用，所以说现在移交战斧导弹给乌克兰的可能性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战斧导弹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在美国现在一年只产55枚到90枚，它的库存非常紧张，这是一个啊。所以说呢，现在讲要给，那我们没有啊，我们自己也不富裕啊，所以说这就暗示这就给不了了。看见了吗啊，这两边这个回合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普京，那前几天怎么不报这事儿，那边普京一说，这边路透立刻就报了这件事儿，那边立刻就暗示这不给，然后通过路透这么一个大平台转告普京，我们不给，别急，就这玩意儿啊。说到军援呢，希腊准备向乌克兰移交60门203毫米的自行火炮，我们平时都说的是155毫米的炮，203毫米我这一扎大概是200，这么大炮口，好家伙，这个自走炮。另外给15万发炮弹，同时移交数千枚70毫米和127毫米的阻尼式导弹，希腊这次给这么多。美国这边也有消息，他们说呢有多达5000名古巴人参与了乌克兰战争，这是通过路透社报道出来的。美国估计现在至少就是总共有5000人，以至少有1000到5000名古巴人已经在俄罗斯前线跟乌克兰人在作战了。这件事儿呢，作为乌克兰来讲呢，确实是有一定的挑战。你看普京呢，在国内，因为他不敢动这几个中心城市嘛，他怕人家反了嘛。如果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年轻人都跟他急了，那他就坏了。他一直找那个老少边穷地区的啊那些穷孩子去打仗去。可是那玩意儿他有的，你老消耗那玩意儿就没了，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就招雇佣军。你给古巴人钱让古巴人打仗了，印度人都有去的，稀里糊涂的以为在那儿挖战壕呢，实际上给你把枪这就上战场了，就干这。中国人也有好多去的。其实这件事儿在西方特别的纠结，其实乌克兰也可以这么干，谁钱多呀？那西方钱多呀，拿出十几亿二十几亿来，咱们招几千兵招几万兵，这个不难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那他这么干了，那你怎么办啊？乌克兰也得想办法，这个决心到现在，因为这个脸面的问题一直下不来，是有志愿军，人家就不是为钱，不是拿钱的嘛，有那么几千兵，但你要说就像他这样，在全世界啊，我出高价，你比如说塞尔维亚人能打，那我到塞尔维亚我去招兵去。马其顿什么的那帮人能打，黑山大家还记着原来他们打仗能干，那我在那儿，那反正很贫困嘛，我给你钱，有不要命的上我那儿挣钱，挣一把大的行不行？实际上是敢干的，哎，我不知道小泽他们怎么想的啊，这是个启发。另外呢，乌克兰有一个民调，根据拉祖姆科夫中心的民意调查，有 74% 的乌克兰人相信他们会战胜俄罗斯。 原来呢是70%-80%，掉到50%多，现在这几天又回来了，又上来了。有25%的乌克兰预计他们甚至能完全恢复1991年的边界。另外呢，有25.7%的人认为恢复在这次开战之前领土的控制，也就是没有克里米亚没有乌东那两个州，这就算是胜利了。这75%的人认为我们能胜利，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是胜利了啊，这是一个。有近22%的人认为呢，在现在这个战线停火也算是一种胜利，这也就算了。然后有10.7%的人认为那就绝对了，只有俄罗斯军队的覆灭和俄罗斯大解体才算是胜利。这10.7%的人，这怎么回事儿？你们这是有点问题啊，哪儿这想的有点太远了。来，咱们说说以色列。那最新大家都等着呢，也就是周日晚上下午六点，10月5号的美东时间的下午六点，这是死线，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川普给的最后通牒的日期。那怎么着呢？川普在5:56他发了一个帖子，咱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周末与哈马斯以及世界各国，比如这里边有穆斯林的其他所有的国家，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会谈，旨在释放人质，结束加沙战争，更重要的是最终实现长期以来寻求的那个中东和平。周末我们在谈这个结果呢，这些会谈非常成功，进展迅速，这是川普给出来的结论。说技术团队将在周一在埃及再次开会讨论并澄清最终的细节，只原则都说好了，现在只说细节。我已经被告知第一阶段的谈判应该在本周就完成，我要求大家迅速行动，我将继续关注这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冲突，时间至关重要，否则他还在威胁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将随之而来，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等于呢，在截止时间之前川普给出了一个最后的答案，也算是一个结论，谈判进展顺利，谈得非常成功，下周一具体谈细节，但啊，下礼拜必须搞完啊，这个否则的话我等不了啊，这个迅速行动，否则的话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将随之而来。这是川普呢在最后时刻给出的一个说法。咱们看其他的媒体的报道，据哈马斯消息人士透露给阿拉伯媒体的消息，会一次性释放所有活着的人质。为什么需要一周的时间？因为寻找那些遗体是需要时间的。根据沙特电视台中东新闻的报道，以色列人质的释放将持续几天，因为哈马斯讲这些遇害的人质他们被埋葬在了加沙几个不同的地点，找回这些尸体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遗体在那个隧道里，后来都让以色列给炸了，飞机过来一投弹把那隧道都给爆破了嘛。他大概具体地方他们大概是知道在哪儿，那也得找去啊，所以说他这个很麻烦。你想那地方都成瓦砾堆了，他们大概能知道具体的地点了。据阿拉伯电视台的报道，哈马斯表示，他们已经开始从加沙各地埋葬遇害以色列人质的地点在收集尸体了，以便在美国的停火计划中把这些遗体移交给以色列。我理解这件事儿呢，首先整个的所有的工作大概下礼拜要搞一周，那现在活着的这20来位，现在不知道有20几啊，这个一次性释放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为什么拖这几天，就是因为这些人我们得找去啊，我们得把那个凑齐了，你得对上号啊，他还得找那帮人去，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啊。这是人质，那你解除武装呢？ 阿拉伯电视台的报道，哈马斯已经同意移交受国际控制的武器。这里边有水分啊，你比如有的武器像什么火箭弹啊什么，这你的就交，那我又把小手枪呢，那可能没有受国际控制，你可能先留着，可能是这么个概念啊。说他们讲呢，已经通过卡塔尔获得了美国关于以色列永久撤出加沙的保证，并将在国际监督之下向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当局移交全部的武器。说我们已经通知美国，我们同意放下武器，这是交枪。那怎么个交法？什么时候交？交到什么程度？这个都得下礼拜谈。最重点就这两条嘛，一个是人质，一个是缴械啊。这两点呢，还在正确的轨道上，还在推进当中。他们原则上都同意了。下边呢是据法新社的报道，哈马斯有一个高级官员对他们讲，哈马斯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他们是有这个愿望，并与以色列进行囚犯交换计划。说占领方就是以色列，绝不能阻碍川普总统计划的实施。如果占领方真心希望达成协议，那哈马斯已经做好准备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法新社的报道。他们应该说经过内部的争议，在面对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关键问题的时候，他们做出了表态。今天呢，我通过半岛等等啊，我有他的推特号啊，看到了很多的画面。就在此时此刻啊，加沙人已经开始载歌载舞庆祝哈马斯终于接受了川普的方案，种族灭绝，所谓的啊，和那个大饥荒战火终于要结束了。很多人举着这个手机啊，在里边，因为他们也在跟谁直播，我估计他是有网的啊，开着后边的那个手电，然后在那儿啊，大家都在那儿跳来跳去的，互相拍啊什么的，还挺高兴的，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当然，我看着这些画面呢，我就想。我就想问这帮人一句，这次长记性了吗？以后知道怎么活着了吗？我就想问问这个，当下次一帮人拉着人家那边以色列人的尸体开着皮卡车过来，一接桶子人跟着欢呼雀跃，后边跟着跑，还有这事儿吗？所以说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您怎么看这帮人，您说他们长记性了吗？这次啊，将近三年多这种痛苦的折磨记住了吗？我不知道啊。那有一个小争议了，这是那个美国媒体 Axios 给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报道，说呢，川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已经接受了他的和平计划。昨天我们跟大家讲，里边有两个关键问题没回应啊，一个是你缴不缴械，第二哦，未来怎么着你还要参加讨论，你捣什么乱，这里边没你了。结果内塔尼亚胡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means nothing， 就是没什么好庆祝的，这没意思。他回答了这么一句，嚯，川普那儿兴冲冲的，你给来这么一句。然后川普就跟内塔尼亚胡就嚷嚷起来了，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这么消极，为什么这么 fucking negative， 他连这话都说出来了。就这么说吧，你他妈怎么这么消极呢？说这是一场胜利， take it， 拿住，你就接着吧。然后就跟他嚷嚷起来了。这个片段非常的有趣。什么状态呢？川普呢，你想他是在诺贝尔发奖之前，这二十条在抽屉里搁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突然拿出来？这不是突然天上掉下来，这是经过维特科夫啊，包括他女婿库什纳他们这帮人是琢磨了一段时间的，现在是故意在这个时间点里边把它抛出来的，然后给诺贝尔委员会一个冲击嘛，还这两天迅速达成。你看大家人质回那边，这边欢呼雀跃载歌载舞，这还不给我和平奖，这是这个意思了。嘿，结果这内塔尼亚胡他是很消极的啊。现在呢，还是那句话，其实我最近我也一直有这个狐疑， 那内塔尼亚胡，你是想方设法要继续打仗，是不是啊？为什么也一定要打仗呢？这到底是你的个人问题呢？因为是不是打官司啊？会不会啊？这仗只要一不打了，人家那边就要清算他，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个人问题？还是真的为以色列这国家好？你什么动机呢？这里边有点见仁见智了，大家的说法有点不一样。所以说，说到刚才川普的这个回合，川普也很愤怒啊，fucking negative 都说出来了。另外说里边这还有伊朗的事儿，伊朗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YNET, 啊 ,YNET 这个媒体的报道说有一个以色列高级消息人士告诉他们说以色列目前无意攻击伊朗或和伊朗发生军事对抗。他们也讲说以色列国防机构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证明伊朗准备发动一次袭击，但是他们比较担心伊朗不要出现误判。别以为我要打你，最后你给我来个先发制人，我没打你。他释放了这么一个消息，结果就在这些日子，俄罗斯的军用运输机正在从不同的方向进入伊朗，给伊朗啊，在加班加点的在送东西。说两句评论，那这高级官员的话准吗？兵者，诡道也，这话是不能信的。以色列要打伊朗一定是突袭或者叫偷袭，那我提前能告诉你吗？这东西是不能说的啊。还是那句话，只要浓缩油打不掉，以色列人是睡不着觉的，这个打击随时都可能上演啊。这是有这么一点。那会不会打？还是那句话，如果内塔尼亚胡在川普的压力下在加沙这儿要停战了，他是希望不断的国家有事的，那伊朗的危险真的会更加有增添一步。那那儿没了，那这儿可能要再开一摊，这儿有可能就开始了。所以说现在老内是让人有这样的一个怀疑了。说到伊朗呢，还有这么一件事儿了。川普呢拒绝伊朗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抽签仪式。这国务院已经宣布了，美国政府拒绝向伊朗代表团发放签证，人家的团长、教练什么的，那来抽签来嘛，不让人来。所以说，过些日子就举行这抽签仪式了，他不让来。为什么呢？伊朗列入了国家旅行禁令的名单，但是美国政府在他的旅行禁令中是有一个条文，也就是重大体育赛事，这里边就包含世界杯了，是有例外的条款的，也就是运动员、教练啊，那些有直接关系的，你看医生啊，这直属的这些人员是一定要获得豁免的。你举行国际赛事，你不让这国人来，那人家国家代表队得来呀，你不能不让人家来啊。国际足联也很遗憾呢，说本来呢参赛资格包括抽签仪式应该按照我们国际足联的规则来进行，不应该有任何的政治干扰、政治阻拦，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说那川普一发脾气你就别来了。小孩把戏，为什么呢？那他已经小组出线，他要参加你美国世界杯啊，那伊朗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你让不让人来啊？那2028洛杉是在加州要搞奥运会，那伊朗你让不让人来啊？那你现在不让人家来参加抽签仪式，你这不是小孩把戏吗？这有什么意义？我实在是看不出来。那现在加沙这儿呢，现在在往细节上走，现在看起来呢还是比较像的。那就说到了诺贝尔奖了，咱们给大家展望一下吧啊。首先第一个，今天是诺贝尔州的第一天，今天第一个公布的是化学奖，什么时间？北京时间下午5:30左右，人家那儿就宣布了。因为有一个基因检测的这么一个，那个涉及到有可能有中国人，那里边是一大堆人，有什么美国、英国、有韩国的、有中国的啊，大家都有贡献，那里边有可能是有中国人的身影的。不知道啊，这个呢今天第一个是化学奖。那下边说说这和平奖，那怎么预测的呢？ 有一位记者呢，他是在奥斯陆，就是挪威嘛，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他就专门琢磨这事儿了。他公布了一个最新的预测名单，他点了五个潜力获奖者，因为他呢这个人以前屡屡猜中，他的成功率特别高，他一写这篇文章大家都转载。他认为呢，以纽约为中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他认为现在啊，他是最高，因为这个记者无国界，他们在2024年已经死了124名记者了，也就是前线的包括那些调查记者，大家前仆后继给全世界的人传达真相，他们是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在2024年特别惨烈，这发的是2024年的奖啊。那川普呢，川普是1月20号就任的，提名截止日期是1月30号，当时川普只有10天的时间。你看后来有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柬埔寨什么的都提名川普，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今年的1月30号已经截止了，当时谁赶上了？只有美国的一个议员，他抢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给川普报上名了，算是提上名了啊。所以说后来你别看有那个提名川普的名单那么老长，都白扯，都没用，那都是明年以后的事儿了。哎，明年有可能啊，那今年肯定就那一个美国的议员给提名的，还很惊险的。所以说现在呢，第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记者组织，然后是那个之前给大家讲的苏丹的那个紧急应对室，就是他那有战乱有什么的，在那帮助老百姓的。然后是国际妇女和平和自由联盟，然后呢联合国难民署啊，就是和哈马斯有的兼职的那个机构啊，也行。另外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它这等于都是一些组织，就没有什么个人。它是这么一个说法了。另外甚至有观察家认为，因为这次川普呢给挪威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说今年有可能出现奖项空缺的可能。在整个历史上和平奖有6次空缺，最后的一次是在1972年，那这次实在是左右为难，又不想发给川普，又惹不起他，那我们空缺行不行啊？而且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呢又缺乏一些众望所归的那种公信力，所以说没有特别突出的也可能就都不发了，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那咱们也得好好说这事儿，那咱们就看看有专家的啊，这个分析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有多位诺贝尔奖的研究专家已经表明，川普获奖的可能性极低。很多人认那个 Polymarket 的那个赌盘，那给大家说说在这赌盘上是怎么排名的呢？第一个就是苏丹的那个组织 27% 排第一名，第二名呢尤里亚谁呀？啊，你要管他叫那个叫什么呀，纳瓦尔尼就知道了，他是纳瓦尔尼的遗孀，他的太太，因为他也一直在奔走嘛，对抗普京，他现在作为个人在 Polymarket 里边排名第二。第三呢就是那个联合国啊和哈马斯兼差的那组织，第四呢是医生无国界，这都有6%啊。第五是川普的可能性有多少？只有百分之五。你刚才前面那个您纳瓦尔尼的太太都有9%，川普只有5%。排在川普后边的就是那个格雷塔通伯格，或者叫通贝里，就是那瑞典的那位啊，那个什么什么气候女孩，就那250啊，她还有3%，她排在川普后边，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川普的这个是非常之低的，连赌盘也不看好。为什么呢？咱们快说啊。有专家讲的说，这和平奖是为了表彰那些推动国际合作的努力，但是川普在这方面呢非常的欠缺，甚至是负的。他不但没有合作，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把联合国骂了个狗血喷头。 他说的终结的那些战争有很多美国其实根本没有实质介入，要不然呢，那些战争只是暂时性停火，并没有真正的和平。说诺贝尔奖呢，从来都是青睐那些看不见，在看不见的角落里默默付出努力的那些人，而不是靠这种话术营造和平假象的一个强人总统。而且呢，川普的问题在于他的政治路线，你作为极右和诺贝尔奖的这个精神，诺贝尔奖是比较左的，两件事本身是相悖的。你一个极右跑到人家极左的大本营里边非要摘这颗皇冠，这是什么意思呢？戴上这个你很光荣吗？你自己的基本盘能原谅你吗？说和平奖本身是支持多边共赢，结果你自己是美国优先。和平奖呢传递一个和平的希望，结果你在任期内威胁伊朗、委内瑞拉，刚把第四条船给炸了，现在陈兵在委内瑞拉要揍人家。所以说你这都是军事手段，所以说这个让世界变得更危险更紧张。原来讲在我任内世界不会打仗，结果你自己亲自你在干嘛，在家这就别说什么巴拿马、格陵兰，还有什么威胁人家加拿大，那你干的那些事儿人家诺贝尔奖全知道。所以说你这是一个和平人士吗？那你为啥呀？他就是看奥巴马拿那个奖他实在气不过嘛，所以说他非要争这个。但是因为他投入过大过多，如果他这次真的拿不到的话，这将是川普的一个最大的挫败，这脸往哪搁呀？他施展了各种的压力和手段，最后没拿到，说明你不行啊，说明你美国也没那么厉害啊。所以说这一点啊，因为他自己入戏过深，其实这件事本身也没他事儿，本来拿不着也就拿不着了，但现在有点下不来台了。有专家讲说玩政治不是赛道，和平奖也不是什么奥运金牌。作为川普一个商人嘛，他习惯用输赢来定义这些。可是作为诺贝尔奖看中的人家是价值观，而不是你的战绩表。发给你不是因为你啊没有努力，而是因为你这些东西和和平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包括这次的加沙二十条，他是故意选择了最后这个时机，然后压两边来接受啊，他是有这方面的算计的。当然呢，你要这次拿加沙这事儿有点来不及了，你要是一周以后，那这一周以后和平奖都宣布了，你这儿还没看见成果，有点来不及了。当然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伤口就是俄乌战争，你没搞定啊。而且你在里边这半年多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你是个和平缔造者吗？你不是拉偏架呢吗？而且就在你在里边参与了以后，普京炸乌克兰炸得更狠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事儿都不好说啊。可还是这句话，你跟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三观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诺贝尔在100多年前人家给这件事儿的定义是什么呢？为促进民族间的友爱，裁减军备，召开和平会议，做出最大贡献的那个人。拿我这个奖，这是老诺贝尔当年亲手写下来的这行字。所以说他现在问题呢，就是你有没有解决，你比如说有一个停火，但是诺贝尔他们更看重的是你有没有解决冲突背后的根源，短期内停止战斗和真正的和平，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再加上呢，这是从概念上啊，再加上这次呢姿势有点太难看了。非常致命的是他太想要这个奖了，而诺贝尔和平奖这帮学究呢就是最怕被别人政治绑架，他到处说我应该得这个奖，结果在这个委员会这五个人老头老太太眼里，你就是在霸凌我们，就是在绑架欺负人。说那个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所长格雷格，他直接讲说委员会绝不能让外界觉着我们会屈服于公开的政治诉求，人家就明白这么讲了。你越想要他可能越不给，来证明自己，澄清自己啊。因为这和平奖里边很多还有什么气候变化、保护人权啊、推动全球合作，这些人都得过奖，防止大规模移民危机啊，所有这些事儿。可 可是说到气候变化，川普认为这是最大的骗局。保护人权，你再看美国现在在干嘛，推动全球合作，结果你干的事儿是正相反。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极左的大本营里边，人家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和你那完全就格格不入。我看到有专家一句话评语，在奥斯陆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川普可能连被认真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当然现在不能说这么绝对啊，还有 5% 呢，但现在从专家的这个评语来看，希望是非常之渺茫的啊，非常之渺茫，这是目前的一个观察。那咱们就看呗，今天化学，明天是物理啊，再往后呢是文学，然后可能就是该和平奖了啊。然后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先说经济，这经济新闻有意思了啊。华尔街这边有一个报道说，川普团队的顾问们正在，就是总统嘛，总统团队吧，正在向选民传递一个新的信息，请等到明年。说川普的顾问们在和川普他们讨论啊，说现在的经济数据确实他们也承认不行，他们描绘了一个乐观的前景，他们坚称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数据会开始改善的。川普本人也变调了，说现在呢，原来说马上就会怎么怎么样，说没有了，说我们的 big year 就是大年的经济真正爆发啊，实际上可能都不是明年，而是后年。哎，不是马上就立竿见影吗？今年年底就如何怎样吗？这明年都没戏了，也一口气拖后年去了。现在一看呢，整个的就业包括物价各方面啊，这个评价现在是不高了。现在呢，让大家重点看明年，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看 YOUGOV 啊，余冠和 CBS 他们一块做的一个民调，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了。那在川普任内，他的这些政策让你的财政情况是变好了有多少呢？变好的感觉只有 17%， 是新低。变差的，更差了的是 51%， 没变的是 32%。哦，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啊。他这有一个类比，在一月份的时候，当时人们对川普很有期待，当时认为会变好的有 40%， 认为会变差的有 28%， 当时是正的 12%， 对川普充满了期待。到三月份的时候，觉得会变好的只剩23%了，觉得变差的有42%，这时候有体感了，已经变成-19%了。到六月份的时候已经变成-28%了，到九月份的时候已经变成-30%，到十月份的时候已经变成了-34%了。好的是17%，认为变差了的是51%，这越来越差啊！所以说这情况，实际上有很多专家给预判的，明年不像是川普说的会变好，或者是后年，真正的衰退实际上是从明年开始的。这情况啊，是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我看还有他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别的内容啊，这儿有啊，说对川普的支持度呢，在移民问题上，支持他的是45%，反对他的是55%，是-10%，这还可以。经济上呢，支持他的是40%，反对他的是60%，这就稍差一点。在通胀问题上，支持川普的是35%，反对他的是65%，这个最差。所以说就能反映过来，在通胀问题上老百姓是有切身感受的。这是今天的经济。那下边说说有一些这第二条新闻，波特兰派兵的这件事儿，这个回合明天大概这件事儿会升高到高潮。咱们先说今天啊，联邦法官叫伊莫古特，这是一位女士，女法官，阻止了川普在俄勒冈波特兰部署军队。她裁定说川普超越了权限并侵犯了州的主权，他们讲川普的举动缺乏任何的正当理由，而且没有根据当地的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说那儿有叛乱啊， 可是人家看波特兰没有发生叛乱，没有达到联邦政府派兵的起码的标准。那司法部做了一些辩解，说波特兰那儿发生了示威啊，和那帮 ICE 就是移民局那帮人，人家他们丢那个烟花什么的啊，有，说那就是叛乱，结果被法官嗤之以鼻。那不是，那如果你人们来发生示威游行，你们认为都是叛乱，那以后美国那这兵还忙得过来吗？天天就上街就完了。这个法官很有意思，这个法官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任命的，那一下就急了，白宫说现在要上诉啊，因为凡事只要搞不定了，奔哪儿？最高法院，那儿护着他们，那儿向着他们，所以说现在那儿呢，哎，希望到那儿能不能为他保驾护航。等于到现在美国的法治全指着这些基层法官在那儿死扛着呢，民主党这帮废物现在已经挡不住了啊，他们也不敢说话。按说这事儿你不得冲在前面，得表现一下呢吗？表演一下呢？你也找不着他们啊！现在呢，共和党的民调很低了，你再看民主党的民调也没好哪儿去。按说你低，民主党应该好啊，也没出现啊，就这帮人也不成了。现在就指着这帮法官在那儿死扛，给我顶住。川普呢是发帖了啊，就急了，说那个啊，这个他。那备受战争蹂躏的波特兰啊，他是这么定义的，说那些挑选法官的人对我不太友好，确实是我任命了这个法官，结果呢却是今天这样，他做了这个决定，波特兰马上就要被烧成灰烬了，你只要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就知道了，这个法官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啊，他骂这法官了。那你派兵不派啊？你不是到最高法院了吗？哦，这事情还在发展。纽森做了一个通报，说川普刚刚下令300加州国民警卫队，联邦这国民警卫队进入到俄勒冈州。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位联邦法官阻止了川普往那边派兵，结果川普还是派兵了。最新的消息，刚才我看到画面，据说有100兵已经到位了，已经到了那儿了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然后呢，纽森就讲说此举是令人震撼的滥用权力，并誓言要对政府采取法律行动。人家是往俄勒冈州派，你一个加州的在这儿，你跟他闹什么呀？再加上派没派兵你怎么知道的？后来我才搞清楚，川普调的是在加州的国民警卫队，从这儿调走的去俄勒冈州，所以说作为加州州长他是知道，因为呢这事儿也就和他有关了嘛。我告你，因为上一个官司他打赢了嘛，就是川普派兵到加州那个，因为有一些滞后，实际上事儿都办完了，但是呢法院也判下来了啊，纽森打赢了。他现在呢他还要接着干。川普又发帖了，发了一封就算是公开信吧，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和边境巡逻队执法部门以及所有的美国军方。原话啊，根据我于2025年8月25号发布的行政命令，请注意，从现在起，任何焚烧美国国旗的人将被判处1年监禁，你将被立即逮捕。这是他发帖是这么说的，致这些刚才的那些部门。结果立刻有律师就讲，你这是三大违宪。第一，总统不制定和颁布法律，法律是由立法者，是由国会来制定，什么一年什么的，这个你有什么资格来定啊？总统令管这事儿吗？谁赋予的这个立法权呢？这是第一违宪。第二，最高法院在原来那个德克萨斯那儿有一个诉约翰逊案中是有案例的，烧国旗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实际上你这个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你到最高法院你也打不赢，甚至最高法院可能都不受理，原来有案例，这是第二个违宪。第三，美国军方和 ICE 不执行民事执法的任务，你让他们抓往哪儿送啊？ 你要警察，人家自己是有地方了，然后拘留也罢，人家都有，他们抓完人往哪儿送啊？往监狱里送，监狱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在法律的程序里边。这帮人本来军方和 ICE， 你也不负责执法啊，你也不负责来判一年徒刑，所以说这一个铁三个违宪。那你会不会这么干呢？那现在谁还拦得住他呀？那就没辙了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彭博，彭博呢是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在之前的谈判里边，当时贝森特讲呢，说中国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大胆的方案，这是原来贝森特说的啊。而且呢，这次贝森特在下一轮谈判之前，他又提前预告可能会有重大进展。非常大胆激进的方案，重大进展，你这说啥呢？原来我们说稀土大豆那也算不上什么重大进展吧。最后这个东西被彭博把这件事给拎出来了啊，这东西原来还挺厉害的。中国呢向美国提出，我们可以在美国提出一个进行一个10,000亿美元的超大规模投资的金额。日本是多少来着？日本是5000亿吧，我忘了。韩国是3500亿，欧盟是6500亿。这是这几个比较正常的。卡塔尔说多少来着？是10,000亿啊？是什么？沙特大概是20,000亿，我都忘了啊。沙特10,000亿，可能到卡塔尔那又搞成20,000亿了。然后阿联酋那又许了个什么玩意儿？中国突然间要超过日本和欧盟，要给砸10,000亿。美元的投资来换取美国撤销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和贸易所设的国安的限制，这话怎么回事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另外呢，中方在谈判中还提出投资不能白投资啊，还要降低这个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然后还要改变美国数十年来对台湾的立场。我这10,000亿美元砸下去，你得把这几个事儿都得给我办了。嚯，这家伙10,000亿美金，这很多人一听，这是要干嘛呀？这是可能吗？这事儿是不太可能的。你要把所有国家安全的限制全部都取消，那也就是说，我想投什么就投什么，那美国能答应？他不能答应啊！10,000亿美金，你跟孙正义他们一样，到这儿来投高科技、投半导体、投国防、投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像核电站什么的。我能把这活交给中国人吗？这不可能的事儿啊，因为这个美国是有严格的审查机制的。就是你愿意投入大额的资金，这不是中国讲了吗？你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进行限制，我可以投。人家不，你想投，人家不可能给你投啊，对不对啊？而且呢，到这儿来什么技术泄密啊，大规模的渗透啊，然后一些什么各方面的一些数据啊等等，一看这根本不存在这件事儿啊，根本不存在。而且10,000亿美金，这是老大的一笔钱了，这是老大的一笔钱了。这件事很有意思啊，你现在连大豆都不买，连稀土这还卡着人家脖子，两边是这么一种竞争状态。你可以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我可以讲中国的外汇储备根本没地儿找这10,000亿美元去。哎，那不是有3万多亿吗？3万多亿是你看的，那是他的存项，他欠的债务呢，他到期的那个债务呢，他的美元债也多呀。你把这俩一减，他真正手里的能是自己的钱也就几千亿美元，这是他最关键的本钱啊！你让他一下往那儿砸10,000亿美元，拿什么砸呀？他没这么多钱，等于把身家性命全都投给美国。卡塔尔愿意啊，我在那儿投完了以后，现在这不是前两天川普发行政令，你保着我，你那儿的乌代空军基地以后啊，以色列捅我这一下以后不允许了，你美国得保着我，负责我生命安全，那人家愿意啊。日本也一样啊，那你得保着我，韩国当然也愿意，你中国怎么着，你美国也保着我，这也不像那么回事儿，你们俩是那交情吗？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忽悠啊。而且你给美国投10,000亿美金，你打不打台湾了？好不容易在那儿投一半，最后一想对台湾有想法，你动一下金门马祖试试，这10,000亿美金全让给没收了，最后全让给扣那儿了。 现在普京让人家扣了3000多亿美金，把普京给疼的就不得了了。好在那儿你投10000亿美金，大忽悠啊！这是鬼扯了。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您就会心一笑就完了。这件事儿呢，就是忽悠美国人的。那是如果美国人连这当都上，那就没救了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了。下边说这件重要的大事儿，关税战啊。摩根大通他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川普强推的这次的世界贸易大战，对等关税大战，他们认为大概率会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判定违宪这事儿就吹了。整个这个法案会不会被3-0，被三连击，从地方贸易法院打到上诉法院，最后到最高院，最后给否了，这件事儿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件事儿是非常严重的。那现在已经到了最高院，摩根大通给做了一个判断，他们的评估是不利于川普的裁决的几率高达80%。这是财富杂志那 Fortune 啊引述摩根大通他们的一个报告来讲的。这不光是摩根大通啊，等于他们是作为汇总写的这个报告。他们掌握的贸易和法律专家们预估，美国最高法院对川普政府做出不利裁决的几率高达70%到80%，最快在今年年底就会有结果。他的听证大概是11月上旬就开始正式听证，现在是在做准备啊。哇，说这项高几率的预测，这个已经公布了，让依赖着这个贸易壁垒、这个关税的川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法律压力。尽管报告讲，最高法院现在是由6名保守派大法官占据多数，但是摩根大通的分析认为，这场宪法权力之争可能会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光谱，这就不是什么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问题了。专家们预料，3位自由派大法官毫无疑问啊，这是3-0，这是肯定的了。那第4位就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大法官巴瑞特，就是那位女士，虽然是保守派，但是他们立场都是倾向于保护商业利益的立场，他们会可能会站在反对方。这已经有几个了？这已经有5个了，这就5-4了，这就麻烦了。然后被视为关键摇摆票的大法官卡瓦诺，他的立场也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左右判决的关键。他现在啊，他一会儿这么着，一会儿这么着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这几个人都有可能倒过来，他们的判断70%到80%，最高80%。哇，如果这个要判违宪的话，那川普这政府可就坏了，面临着数千亿美元的大退税。首先国库就坏了，整个呢讲巨额的退税，贝森特提前打招呼了，会掏空国库，到那时候的美债、美国股市所有的东西那种惊涛骇浪，前两天过那大台风叫什么华加沙台风，那个比那还得乘个2，您就想当时美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等于把川普从4月2号到现在所有的活全否，这可不得了啊，这可不得了啊。当然你说川普以后就没招了吗？没有啊，之前给大家讲过，他有5工具箱，里边还有5个工具，什么232条款啦，什么301条款啦等等，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给钢铝加一把啊，给芯片加一个，给药品加一个，他那都合法。但你给整个日本国、给中国或者是给欧盟加关税，没道理，没有赋予你这个条件。某一个点发生了一些不平衡，导致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你可以宣布紧急状态，来就这一件事儿，通过301调查拿出报告来，国会点头一看这挺好，你就干。但现在这个现在非常严重啊，非常的严重。 这是我看到专业机构第一次对马上到来的这场世纪大审判做出的第一个评估。咱们就信他吗？我认为先放放，怎么也得两三个、三四个吧。这是大摩第一个啊，他评的，然后咱们再看下边，如果后边还有类似这样的机构接着都，那小摩呢，摩根斯坦利啊，包括一些高盛啊，他们如果都做出类似这样的判断的话，要坏啊，要坏。这件事呢，可以说我认为用翻江倒海都不为过。之前我们分析过这件事儿，我们把当时的贸易法院当时判决的判词，包括上诉法院当时他们的理由都给大家念过。按照最早下级法院和上诉法院的裁定，如果死抠法律条文的话，你川普你做这个加关税，你的法律依据基础是什么？经济紧急状态。经济紧急状态不是你说紧急就紧急的，在法律下边人家有一条一条的定义，什么是经济紧急状态？你川普你的这些理由往上边靠一靠，哪个你都靠不上，哪个都沾不上边，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权利来使用这个紧急状态赋予你的加关税的这种权利。这件事是要命的啊！如果死抠法律条文，川普必败无疑，这一点是没说，他说多少 80%， 我认为是 100%， 就是法律条文这个角度，要不然人家下级 两个法院人家吃干饭的，特别是上诉法院人家认真的审核，那帮人不是法律人士吗？对吧？所以说如果死抠法律条文这没毛病，但是为什么还有个 20% 甚至更高一点呢？因为最高法院在以往的裁决中，法律条文这是一方面，但还是会考虑事后的结果和国家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现在和下面，现在和未来国家要付出的代价，他们还是要权衡的，他们还是会综合考量的。这帮人并不在象牙塔里边一帮老学究啊，我就一根筋啊，我认为法律条文这么说，他还得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进行考量。为什么？这件事太大了，一旦违宪，这几个月的世界贸易大战连根拔，彻底烟消云散，美国是无论如何承受不起这样的国家形象和信誉的损失。你跟人家逼着谈这么半天，你成了个笑话，以后你怎么弄啊？另外这种巨大的经济代价你怎么承担啊？这东西要动摇美国整个霸权的根基的，所以说他们要掂量完了这个后果，这帮老学究们也会做另外的考量的。所以我一直原来对这件事的判断呢，他也不会判川普全赢，他也不会判川普全输，也会给他弄一个笼子把他给装进去，你不能以后随便就这么干了啊！当然已经干完了，那你说这事儿呢，会给他一些限制，但也不会彻底否说他彻底违宪，那就连根拔了。如果这件事要在今年年底要是违了宪的话，全崩了，整个川普的这个闭环这个大饼就全碎了，明年的中期选举什么就都不要提了，那就这一地大鸡毛，那就没法收拾了。所以说现在啊，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后果是没法想的，这特别可怕啊，特别可怕。这是摩根大通今天给做出的一个说法啊，这是非常厉害的。来，咱们再看一眼今天怎么着了。好，现在涨到2114了，已经涨了 4.63% 了，这掌声更加热烈了。现在你这就没辙了啊，我估计作为高市来讲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人家大家这么看好你，你行不行啊？那天呢，我是看了高市和记者见面会啊，他自己讲了讲，然后也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一位同行呢给翻译成中文，我看着还挺顺眼，还挺舒服的。一看高市在说到经济问题各方面减税的那些问题，就是一个专业人士娓娓道来，所有的那些话题都是专业话题，信手拈来，然后各方面说起来非常的轻松，非常的专业， 这和之前石破茂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嘛，您那不是捣乱来了吗？你懂经济吗？所以说这位是一个专业人士。嗯，我估计大家看到了希望啊，在这儿呢还是祝福他。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那中国没政治新闻呢，十一长假期嘛都躺着呢，结果人民日报这几天可加了班喽，连续五天发表了署名中财文的文章。中财文什么人，就是什么呢，叫中财文的意思就是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文章。中是中共中央，财是财经委员会，文是文章，是这么个意思啊。你就想这东西是来自国务院，来自中共中央的最高层，连发五篇文章向民众信心喊话，讲的这个整个目前的情况啊，日子可能会难过一些，但是不能因为你的个别企业或者是个人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的经济形势，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那谁是个体啊？那每个人感觉都不好，那他这话是对每个人说的。问题是每个人所有的集合，这就是整体啊。他呢，因为你每个人只能看到你盲人摸象嘛，只能看到你那个角度，你不能否认全局啊，我们整体形势还是好的。他这五篇文章呢，第一篇从全球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跨越与蝶变啊，很正面了。第二篇是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三篇呢是科学客观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态势。一说到什么科学客观，就是你那个直观的是不对的啊，你必须得按照我这个观点来看，你认为这个不好，那你从我这科学客观的角度看就好的。然后下一篇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着重大机遇，现在不好但有机遇。然后是全面认识把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啊，这里边呢就讲我们国内的大循环确实有卡点堵点啊，这个供强虚弱各方面确实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内需呢确实是消费增长这个动力不足，物价持续走低，企业经营困难啊，地方政府呢收支的矛盾突出，然后呢很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出现了大的波动，这还不是整体问题啊。然后他说你得客观的看这些问题，你得科学的看这些问题啊，我们大家不是齐步走，有的走得有快有慢，所以说呢在这个你的微观感受上会有一定的温差，你觉得不好你走得慢，人家别人走得快的呢人家觉得还挺好呢啊，就写了这么五篇片汤话。嚯，这家伙这是下了功夫了，说明什么？说明是真不好，是真不好。在这儿呢，在这儿给大家忽悠，给大家进行信心喊话。说到中国经济，给大家聊聊，我之前已经聊过两三回了，说一些我的一些感想啊。说到中国经济，那我们都说它是通缩，都说它是大萧条。我们都知道1990年，当时1991年那时候的日本，对标日本嘛，现在都习惯，包括193几年那时候的美国，当时就崩了。当时我看到希尔顿他们家当时后来写的自传，就那几天股市一崩，希尔顿从大富翁那么多酒店最后一贫如洗，到那么个地步，就几天的时间就一下那样。中国并没有出现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大萧条。你看房地产，我们都知道从2022年就开始不行了，整个已经三年了，那天讲41个月连续下跌，可是这种下跌你没看每个月的幅度都是得到控制的，都是很缓慢，一步一个台阶，连走了41个台阶，我估计这且往下走呢，走80个台阶100个台阶的可能性都有，但是大家注意一下这41个台阶，它是受到控制的。中国呢，尽管出现了经济的大衰退，但是没有出现之前日本、美国甚至香港那样的暴跌。政府用它强大的行政能力、资本管制， 在整个的衰退的过程中它进行了控制，也就是它延长了整个时间，避免发生一次爆裂性的经济危机，地方债的暴雷，然后老百姓的资产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引发社会动乱，这个没有出现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承认。我一直讲啊，那过去有个电影叫什么39节台阶，说说房地产这41个月41个台阶，您每次看他们是有控制，但是你尽管能够控制住，但是你改变不了它的趋势，由大暴雷变成一个一个的小泡沫的爆裂，小暴雷，这个趋势是没有办法更改的。而且特别是现在债务到期的债务越来越多，在猛烈的恶化，而且人口结构这件事儿现在是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国家，所以说这一点你是改不了的。你尽管控制着它，但是它还会一个接着一个爆，只不过呢从原来的大雷变成小雷而已，周期会拉长，长痛，你把短痛变成了一次长痛。你像日本当时一爆，房地产一下跌去70%，来个痛快的，慢慢倒了一批银行，慢慢人家就很快就起来了。但现在中国呢，把它变成了一次长痛，由一个急性病变成了一个慢性病。那天我们不讲到一个 GDP 平减指数，那是中国经济的温度计。日本连跌19年，就是它正好它失去的那20年完全匹配，整个的物价、经济活动所有的价格都在跌，连跌19年。中国才跌了多长时间？中国才跌了2年，才跌了9个季度，才2年拐一点弯，还有多少年呢？你要对标日本的话，人日本什么家底儿你也比不了，你的人口结构现在也比不了日本，日本都熬了19年，你得多少年？你才开始，这还早呢。结果你一下把短痛变成了这个长痛，是没有出现一个大的经济崩溃，没有出现社会动乱，但是呢你把这种慢性病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长期的中小企业大面积经营困难，演变成长期的失业潮，大批的95后，也就是所谓 Z 时代的年轻人，现在已经2亿多叫自由什么就业，就是失业了嘛，就是打短工失业嘛，这些人也可能一生都找不到一个正式的工作了，可能终生无法就业，就到这么一个地步。95后的这帮孩子到现在有多少？20多年里边3.6亿人，就95后这帮孩子，现在当然还在陆续的生了，也可能这里边大概有60-70%的人终生都没有全职工作。你不愿意一下干脆推倒重来重新解决，房地产你又不愿意让它倒，对吧？那地方债你也不愿意让它倒，那就这么慢慢熬着吧。在这个痛苦煎熬的过程中，政府给大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养老啊等等各方面的吧，会出现严重的下降，公立医院现在已经开始了这种倒闭潮，事业单位那些公务员的工资啊，大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大幅度的缩水打折，未来可能会出现那种停发，甚至会蔓延到养老金包括社保等等的各方面的领域，这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才痛苦呢。生在这个时代，也可能你比如说真的是来个短痛就完了，像日本那样人家赶上了，熬20年熬30年我们就回来了，人现在高歌猛进赶上一个明白首相，你看今天这股票涨的人家飞起来了，那你问题是你中国这可能要熬一辈子的，这把这个他把2-3集拍完的电视剧他现在给拍成了80集，你就想吧，就这点事儿你怎么弄？说到当年日本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别忘了啊，那时候91年92年差不多就那时候吧，中日关系可是非常好的。为什么非常好？ 因为当时日本也面临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各方面的过剩，当时怎么办？他找到了一个接盘侠，就是中国。而且中国那是他又够大啊，人们对日本的那些技术啊各方面的产能就超级的渴望，等于日本所有砸到手里的那点东西扔到中国去还不够的，他找到了一个大的接盘侠。问题是中国这次都没地儿找人去，你找谁去啊？谁能接得住现在中国的这个盘子呀？你现在是那美国不要了，那你现在卖欧洲，欧洲昨天讲钢铁人家也不要了，那慢慢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助离吧，人家都不要你东西了，你现在连接盘侠都没地儿找去。当时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解套，把那些过剩产能宝钢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扔给你了啊，咱们还挺高兴，那些纺织厂那些设备那些什么做这个什么纺织机械他都拉到中国来了，当时把日本给解了套了。但中国找谁去啊？所以说现在啊，你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写五篇文章，说明现在这事儿已经五个头大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但是咱们看这个事儿是个怎么回事，它是个漫长的痛苦，这个要拖很长的时间。那你说整个社会问经济是这么一个状态，说到社会问题，长期积累，长期的失业，说到这将近四个亿的95后也可能终生都没有全职工作，这东西会量变到质变的，最后将来真的是出现像叙利亚那么一个脆断，一个小贩儿的自焚导致国家统治者轰然倒地，这都有可能的，就慢慢积累呗，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中国经济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啊，要不然就不会写五篇文章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墨尔本老农说，川普对安倍感情很深，如果高市充分利用这点，以川普的性格会对高市最大限度的支持，这其实是坐稳的重要筹码。您说的特别对，您说的特别对啊！作为日本来讲，它是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搞什么自力更生的，是不可能的，你摆弄什么也没用。你比如说日本资源少，人口多，老人还多，另外旁边还守着这么一个恶邻居，他的压力又大，国防的压力又大，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美国。那你怎么解决这问题？你人口老龄化现在已经啊，这六七十老头已经超过30%了，那你说这怎么办？这没辙呀，你又没资源，然后呢又涉及到中国这方面剑拔弩张，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只有美国。这作为美国，作为日本来讲，没有任何的选择。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还有我们亲美而不甜美，你们有资格来说这些话吗？你有别的选择吗？请问你不跟美国搞好关系，你什么亲美贵美？我又不贵美，我又亲美，去你大爷的吧！你知道这事儿怎么把握吗？你知道人家怎么认为吗？啊，你这跟美国好还端着，你唯一的出路，作为你比如说韩国，作为日本，作为台湾，作为菲律宾，你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和美国无条件搞好关系，这就是你们的出路啊！这说到头了就是这个情况啊。大司空，谢谢您的，这是高市内阁，看来要和哪些要看还有哪些党联合，怎么也得分几个位置，那公民党肯定得给啊。国民党大家对高市本来就抱着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当然第一时间啊，这都热烈拥抱祝贺了啊，这都表示合作了，但是那下一步关键还是分堂啊，分座位啊，这一点你看这老麻生弄不好弄个当家的啊，这个弄个副总裁，铃木来个干事长，然后安倍原来那秋田什么的那叫秋生啊，那包括其他的几个人，包括小林和那个茂木也得用啊，这都得用啊，然后我们大伙儿第二轮把票都投给你了，这肯定得用。按着高市的做法，按说啊，小泉和这个林方正他们那边也该用也得用啊，该用也得用，这一点是没毛病。 Cloud 谢谢您的支持，或送上月饼， 谢谢您，收到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吃到您的月饼了啊。 Peter 说，挪威人还是要保持对诺贝尔奖的公信力，不发也是办法。现在已经有好几位专家讲摆脱现在这个套，因为那五个呢，你说纳瓦尔尼那个太太那个尤里亚，您觉得合适吗？我看还不如那李老师呢，和那个黄小姐什么的那几位，我认为还是那尤里亚，我觉得不大合适啊。您是他都第二位啊，10%啊，人家现在可能性，川普才5%啊。另外那个什么联合国什么救灾工程处，那好家伙，那里边相当多的人都是哈马斯，你凭啥？苏丹那个，你和现在的国际大事件你也拖着钩呢。国际记者那个呢，我觉得那个也勉强，因为那每年都这样。所以说和整个世界挂着的呢，按说真正在里边深度参与的就是川普和卡塔尔那帮人。卡塔尔因为加沙这件事儿，人家一直在里边调解嘛，挨了几导弹人家还一如既往，这个确实不容易。那你说给川普吧，你又是个极右，和人家极左这个价值观又完全不一致，最后不发了，好吧，我同意这个，你要我就不发了。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祝您中秋快乐啊。说中国说投资10000亿让川普开心一下，又不用真的实现。说沙特2017年宣布投资美国的计划到现在还没完全实现。哎呀，中东的那几位大爷说的我都忘了，说的是什么10000亿20000亿在那往上拼命的加码。你看这是最关键的，就是那多少钱4亿的那架飞机，哎，那个是真给劲啊。那个川普他们要把它装修一下，最后价值大概要到10几亿啊，那架飞机可能现在已经动工了啊，现在在装修呢。那别的呢他不好说，那都鬼扯的，那都。所以说呢，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谢谢有这么多朋友在中秋佳节咱们在一块儿欢聚，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喜欢，那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一个愉快的中秋佳节，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